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今天我们再说一个大家经常耸人听闻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辐射啊。辐射这两个字啊，本来指的呢就是一个动作状态，或者是一种形状的一种状态啊，向外延展的或者向外发射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辐射这两个字似乎就贴上了一个负面词汇的标签了，说你这个有辐射，我这个有辐射。我还记得早些年大家特别愿意去比对一个信号指标，就是手机辐射的指标。
丹麦曾经发过一篇很牛的文章，就是研究打手机和导致脑癌的关系。这篇文章学界非常的震撼，但是大众为什么不知道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证明没有影响。
证明没有影响的，就是
证明没有影响就不是一篇好的科研。最好证明有影响，这就像打疫苗就会引起自闭症那篇假文章虽然发表在《柳叶刀》上，但是最后撤稿了。但大家
只记住发表了，没记住撤稿。
对，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对我有伤害的事情，我容易记住。别人辟谣说这个东西没事儿，反倒记不住。
你越说，他为什么辟谣啊？对啊，就是
肯定是有事儿，你才辟谣，
就是、
是不是？
有些他就是这种逻辑，他这个很无厘头的，所以没办法啊，是吧？我们还是要去讲一讲这个事情。
但你看，手机辐射这两年讲的人比较少了，
对。
但是又开始有别的了，比如说微波炉有没有辐射呀？包括5G 时代来临了，5G 是不是辐射更大呀？
对。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确实发生辐射，比如说日本的这个福岛核电站泄漏，
包括大亚湾核电站，就在咱俩讲课。
对，
这个往东走几十公里，
对，
那地方有没有问题呢？
大亚湾毕竟还是处于没有泄漏过啊。像日本这种泄漏过的福岛这个地方，大家就说，那它周边的土地里面生产的农作物，
包括切尔诺贝利，那是真正发生过核灾难，
对，
现在又怎么样？
对，那个地方是不是还不能够去？是不是现在依然是那里的农作物大家不能够吃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辐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害处？
其实讲到辐射，就必须先稍微科普一下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概念。你知道麦克斯韦，高中总学过电磁学吧？
没学过。
我们知道你能看见的光，它本身是一种波，当然它也是力，所以光是波粒二重性的，
对，
或者叫波粒二象性，就是它既有粒子的方式，它是以光子一份一份的在传递，但本身又呈现出一个波，是一个连续状。所以光就是在量子力学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既是连续的，它又是不连续的。这个概念如果没听懂就对了。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波尔说，听量子力学不晕，就表明你不懂。
要听晕了，
它跟我们正常看见的我们的这种宏观世界就是不一样。
听晕了才叫懂吗？
就比如说向飞，今天你就在你，这就是经典物理。你在这，你也不在这，这就是量子物理。
我可能听懂了，因为我听晕了。
对，微观的粒子就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啊，
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产生所有测不准原理的一个根本。
嗯，
宏观物体没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微观的在量子上就是这个情况。扯远了，我们说光就是一个波，这个波来讲的话，你知道有一个词是叫做波长。
嗯，
波长越长，我们说它的穿透性就越弱。
嗯，
因为太长了嘛，跨不过去。
对，
所以基本上你原来是在广电工作的，广电用的是什么波呢？
有中波，有短波，
哎，但那都还是很长的波。
对，
实际上我们到可见光就是在几百个纳米的波。
嗯，
那么逐渐的从红橙黄绿青蓝紫，比红再大的就是红外，比紫再短的就是紫外，那紫外再小下去是什么呢？
再小下去
就到了 X 光，就到了伽马射线，这些就已经接近于波长无限小，能量无穷大。
那个能量就非常大，
非常大啊！比如说照 X 光，那就是 X 射线。
那激光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激光是说它的能量高，啊，当然激光可以有红光的激光，
嗯，
就也可以有蓝光的激光。我们现在说的是波长，
嗯，
不是它的能量，
嗯
啊，那波长越小的这部分，
能量越大，
这部分，啊，我们说射线，
嗯，
它的破坏性是越强的，穿透性极强，
嗯，
到了这些伽马射线之后，这些就是比如说像核爆啊，
嗯
啊，甚至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嗯，
它会散发这样的一些能量特别特别高的。
伽马射线大家听过那个伽马刀，
嗯，
伽马刀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把那个伽马射线进入到人体当中汇聚一点，汇聚的那个点是可以把肿瘤烧掉的嘛，
对
吧？可以把这个组织烧掉的，所以能量很大。
如果出了伽马射线这样的高能，包括 X 光也可以直接干什么呢？它能够把气体原子啊，
嗯，
当中的电子直接给打出去。
哦，
因为它波长太小了，
那不当子弹了一样了。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原子核，
嗯，
就是一个十分之一纳米，这是原子核，
嗯，
同时呢，这个原子核外面是有一圈核外电子，
嗯，
核外电子说起来是有一个区域的，但实际上这个区域当中大部分都是空的，
嗯。
电子的直径是原子核直径的，跟质子比，
就像行星和卫星一样，
它是1536分之1和质子比，它很小。
嗯，
但是行星和卫星的问题是，月亮围着地球转，它就在那转。
嗯，
电子围着它转是量子态的，你不知道它在哪，它可以在任何的位置。
它的轨道可以高低，
但在理论上讲，你往里去打，永远是打不到它的。
太快了是吧？
空间太大，它太小，本身又是处于一个跃迁态，所以几乎是打不到它的。但是如果用高能射线，因为它的波长太小，它俩的量纲相近了，这个能听懂吗？
嗯，
就等于说让你用拳头去砸细菌是砸不死的。
对，
但是如果让你拿一个细菌那么大的锤子去砸细菌，是砸得死的。所以这样的高能射线就会把这一部分气体当中原子的电子给打出去，这就叫电离辐射。
嗯，
这个电离辐射就是我们一般讨论的，这可能就是核辐射或者其他对我们人体有害辐射的一种形式。
嗯，
我们最怕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讨论4G 讨论5G 手机的这种它用的这个波是非电离辐射。
嗯，
所以我们一般不认为啊，像这样的手机使用包括在红外这部分的辐射，那这样的辐射它也有辐射，但是叫做非电离辐射。所以不要听见这个 radiation 就觉得辐射都有害，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电离辐射才会造成我们对应的损伤。
您说那个电离辐射就是把那个电子已经给它离散出去了，
气体分子当中的电子给打出去，
得离散出去了，那就只剩下这个原子核在这儿。
所以这个过程中它就要去补能量，它要吸能量，它要补能量，这就是化学之间要交换能量。这个能量如果被 DNA 吸收了，我们就直接突变了，就那个位置就会断，断了它就要接，但是一接二接接不上了，它就产生突变。这个突变在育种上就叫诱变育种，我们真的是这么去培育新品种，
所以这都是高能辐射，
对
吧？对，你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什么微波炉也好啊，包括手机的这个信号也好啊，它是属于只是这个波长在辐射。
对，
那如果说广义的这种有波长在辐射的，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辐射呀？你说人其实用红外线的夜视仪来观察，在没有可见光的地方是能够看到的，那人是往外散着红光的，对吧？
对，
那是不是人本身也在向外散发辐射呀？
你是热体，你是热物体，就一定有能量。这个宇宙中的能量是一个有物质，有物质是因为分子是在振动和运动的，所以人体是向外散放着红外远红外光波的，这是有的，这是夜视仪成像的原理，这是热辐射，这不是电力辐射。我们说了半天，你最怕的是用高能射线让气体当中的这些电子打出去，这种电力辐射才是我们担心的。
所以就是我们提到辐射这个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你要真的分对人体有害还是无害，你要看它是电离辐射还是非电离辐射。
对，
对吧？这一点要分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像我们对一般的人体来讲，我们说紫外吧，紫外听起来也挺可怕，但是紫外连一张白纸都打不透。
但是紫外线不是说晒多了能够晒黑啊，
那是因为那还有些人专门去晒紫外线，它本身是一个合理的剂量，
过量是吧？
就是说我们最后讨论任何一个问题，离开剂量谈毒性，咱们以前说过都是耍流氓，必须要去考虑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在理解一个辐射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你的剂量是多少，什么剂量是一个安全剂量。通常我们会可以引用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毫西弗，英文就写 MSV， 这个量来代表我们一个生物在正常条件下可以被辐照的一个应该说安全量。就像我们说不高于36伏的电压对人体来讲就是安全的电压。你说高能物理还能记得住吗？
这我就没学过高能物理。但你看他说有一个数字哈，说一个人如果短时间之内受到7到10 SV， 它可不是毫西弗，毫西弗是 MSV， 它是 SV 的辐射剂量，死亡率将高达99%。
7到10个 SV， 这是什么辐射剂量？
就是不知道呀，是什么？
这是切尔诺贝利在最开始爆炸初期的核中心大概离100米的距离，当时它的表是到5个 SV 的。
哦，
是到5个这个西弗的，
那就是原子弹爆炸的核爆中心了。
对，它是一个石墨反应，
可能还没有达到7到10，对吧？
是这样子，对，这是个很夸张的数据了。所以我们只能把那个数除以1000，我们只能承受在毫西弗这个水平，这样的一个辐射量。而且不同的器官不一样，你像我们对身体来讲，骨头都是穿不透的，一般穿骨头穿得透，我们 X 光就照不出来了嘛。
对。
但是甲状腺就很脆弱，因为它直接就在外部，再比如说你产生精子的地方那也很脆弱，所以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受损的，因为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强遮蔽和屏障。
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 ESV 等于多少个 MSV？
毫西就是除1000嘛，
1000分之1
嘛，就是米和毫米的关系嘛。
那所以比如说它是短时间内受到了7 SV， 那是不是我如果是毫西弗的话 MSV 的话，辐射的时间如果达到它的7000倍，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受到的辐射和伤害 就跟短时间的那个七 S
你这个长时间是多久嘛？就要定义这个概念。我们一个人一年正常条件生活是2.4个毫西弗，
一年收到
天然的辐射剂量是2.4个毫西弗。当然你坐飞机，特别是拍 X 光、拍 CT， 这些就会迅速加起来。
一年2点多，
自然2.4个毫西弗，1000年才到2.4个 S 维，离你那个短时间内受到5到7个 S 维，那还差好多呢。就是那是一个不可以想象的，已经产生了核灾难的剂量。
所以可以这样讲嘛，虽然是确实在剂量的统计上，比如说你坐飞机，因为大气层的一个保护相对薄弱一些，你接受到的紫外线的辐射啊，包括可能你去接触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个辐射，也许剂量会高一些。比如说跟那些完全在山村当中不用任何现代化通讯设备的人比，
不对，
不一定吗？
天然辐射不是这个问题
啊，
水里面就有，
哦，
食材里面也有，所以现在我其实很反对很多人直接家里面用的食材用天然食材，里面含氡，我们说氦氖亚克氙氡，氡这是一个有辐射的气体，
就在自然界也不一定安全的，
包括我们在水里面有钾。39的钾没有辐射，钾40多了一个中子的钾，它就一直在辐射。
就自然界当中辐射无处不在是吧？
无处不在，这是躲不开的。咱俩在聊天的过程中，不知道多少中微子从咱们身体就透过去了。
但那是无害的呀，
你可以这么理解，或者说只是你看不见，
还不知道
你看不见。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比如正负对撞啊，或中微子的一个探测器，为什么在地下，为什么要做这么厚的铅板，其他的我都挡掉了，剩下能穿过去的就必须是我要的中微子，相当于层层过滤这些基本粒子，最后只留下了那个最小的粒子。这个是我们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但是它是在量子世界里，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情况。我们人类就在探索这一部分了。今天还只用牛顿定律这个角度理解问题，就像我说的，肉眼当然是看不见微生物的。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